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卢浮宫的前世今生，一起走进这座博物馆中的博物馆。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耳朵里的博物馆。前面介绍了那么多卢浮宫的故事，说到这个博物馆，你能想到哪些藏品呢？是断臂维纳斯，是胜利女神，还是蒙娜丽莎？除此之外啊，卢浮宫偌大的宫殿里还有些什么艺术品呢？数量庞大的馆藏又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哈，如今的卢浮宫博物馆坐拥馆藏46万余件。认真听了节目的小朋友应该知道，弗朗索瓦一世刚刚继任的时候啊，整个法国王室只有非常少量的绘画作品的收藏。可是弗朗索瓦一世可是个收藏大户，他特别钟爱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他不但打开国门欢迎艺术家来到法国居住和创作，弗朗索瓦一世还在意大利雇佣了一帮人专门为他收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如米开朗基罗、提香以及拉斐尔的作品，再把他们运回法国。这位法国国王光收藏的油画雕塑作品还不够，他甚至一度还产生过想要把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搬去法国的疯狂想法。不过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达芬奇本身传世作品的数量就不是太多，而弗朗索瓦一世一个人就收藏了包括蒙娜丽莎在内的6幅达芬奇真迹作品。卢浮宫仅凭这一项收藏，恐怕就让许多博物馆望而兴叹了。弗朗索瓦一世只是开启了法国皇室收藏的大门，后续的法国王室呢，都加入到了收藏艺术品的大军当中去。从此弗朗索瓦一世到法国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四的200多年时间里，仅仅法国王室就至少完成了10000件的艺术品收藏，这也为卢浮宫丰富藏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通过购买培养艺术家、没收贵族、教堂和地方政府的艺术品等等和平的方式增加卢浮宫的藏品，还有一些不太和平的方式，例如战争掠夺。名扬世界的拿破仑大帝将他进攻和扩张土地的铁蹄踏入了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虽说拿破仑最主要的目的是扩张法国的国土面积，但是他占领一片土地也没有忘记把当地的艺术品送往法国。此时的卢浮宫被更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在这期间啊，博物馆增设了罗马、古埃及艺术品展厅，可见拿破仑战争的脚步确实为卢浮宫充盈了不少馆藏。随着拿破仑的退位和流放，卢浮宫向欧洲各国归还的艺术品就有5000多件。之后的卢浮宫随着不同的国王、国家政权对其进行不断的扩张和展厅的增设，例如查理十世在卢浮宫设立了专门的珠宝厅，并且由于查理十世对于文物的喜爱，大量搜罗古埃及的文物，其中甚至还包括古埃及第26王朝的石棺。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卢浮宫的收藏范围不断扩大，增设了远东、亚述、古埃及等等多方面的展品。终于，卢浮宫原有的展览空间已经放不下。1981年，法国政府决定将卢浮宫建筑群的全部建筑划拨博物馆，并对卢浮宫实施了大规模的整修。如今的卢浮宫展品更加丰富，含金量也非常的高。有机会去法国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卢浮宫哦。